校长之前是跑步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练都跟我说，有一条线啊，不是笔，有个起跑线，你站在那地方，你的姿势要摆对，而且你要准备听那个信号，如果叫你准备，你就好好准备好，叫你开始预备，快要跑，你就有一个预备动作，然后说跑啊，还有枪声的，就往前冲就好。后来我孩子慢慢长大了，带他到学校里面去参加跑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原来以前在学校教我的，在这里用英文讲而已啊。On your mark, get set and go。然后那教练讲同样的事情，就有一次我带了孩子去踢足球，我发现他有一个同学叫 Robbie， 他每次要接到球要踢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因为他踢得很快也冲得很快，可是每次要踢的时候他方向完全相反，然后就把球踢到自己的门里面去了。所以每次他开始踢球我们就说 run 叫他往反过来，可是他听不到的，你知道，他就往前冲，就进了，我们就我们还得负分了，都是对方得分。哎，所以跑的方向很重要，对不对？而且该冲刺要冲刺。那我们今天当然讲的并不是讲到跑步而已，而是我们实际上是讲我们生命的起跑点应该是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你要开始跑的时候，那比跑步要困难的多了，而且更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更不知道到底方向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跑错方向，跟那个 Robbie 的话啊，边上都好紧张，我们的父神都很紧张，因为跑错方向，虽然冲得很快也相当的卖力的跑，可是方向错误。那我们人生，你思想一下，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应该是有一些方向性，一些原则性，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开始起跑呢？今天我们就来想这个事情。刚刚念的经文就当作你们慢慢慢慢进去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些经文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就是这些啊，等一下我们讲到念到经文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它跳过来大家看一看。可是今天题目是不要输在生命的起跑点上。那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光靠投影你们慢慢就对圣经就生疏了，对不对？以后就每次一讲到经文你就看看上面，万一没有的话你们就找不到经文了。来，今天我们先看一节经文，创世纪很容易吧，第一章26节。这节经文好像神借了那么早的一个章节就跟我们提到一个人生是有一个起跑点的，到底这个起跑点是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好像跑步不知道现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开始可以跟得上呢？创世纪的1章26节，我们如果打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慢慢的念，我们来，请。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
就那么一句话，很奇妙啊！因为神创造了天地之后，也创造了你我，创造人之后，其实这句话讲的神怎么样创造人，其实这里面就讲到我们生命的起跑点在什么，讲到神要创造，要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使得我们管理我们的家庭，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儿女，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事业，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我们所有周遭的一些事情，甚至于管理我们自己。意思说，如果没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样式，就不可能可以管理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连自己都管不好。因此神从那么早的经节就在跟我们讲，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我们就可以管理，使得我们可以管理一切的事情，包括你我自己。我自己回想没有信主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管自己，现在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也不知道怎么管自己， 没有依靠神的力量，我也管不了我自己。如果不知道神以后的盼望是什么，我也没有耐力，我的耐心去真的按照这条路慢慢走。刚刚主席做得很好，他用各种的话语在劝勉我们，连我们知道什么是叫做公平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公平？我们到底是觉得你觉得我们的市场是在公平的待遇之中？如果没有形，没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样式，不要说公平这件事情，你连你跟人际关系该怎么做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神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那么早，还没有讲到别的事情，就已经讲出来，他造人要给我们他的形象，他的样式，使得我们管理。使这个字是一个必要的、必须的一个元素，形象跟样式，才使得我们管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句话的话，就好像你在赛跑的时候起跑点上面，所以说啊，教练说这条线你一定要站在线之后往这个方向跑啊，你没有这个原则的话，你再怎么跑都不对。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警惕。当然我们借着主日学真言，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神的形象是神的 image 就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如果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智慧，也就是圣灵的一种引领，也是基督的心。你们都听过这句话，原来神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心，也就是圣灵在里面解释给我们听他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神创造一切的智慧，宇宙存在的智慧，一切的定律秩序他都定下来。因此当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就是有了神的智慧，有了圣灵的解释给我们听神的心意是什么，也有基督的心在里。哎，这太重要了，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原则神怎么定下来的。圣灵他教导我们念了神的话语，基督的心，这里慢慢解释给我们听是什么意思，跟你我有什么关系，这是神的形象。如果没有这些，不可能管理好，怎么管孩子，你怎么管。我知道很多人有几个孩子的话，现在大陆开始可以有两个孩子以上，对啊。因为以前我问国内来的弟兄说，哎呀，你们在家里对孩子会不会偏心啊，他们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当你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我想你们有的话，你们会偏心啊，你们不还不容易不偏心的。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很奇妙的，就算自己的孩子，你对待他们也不见得是完全。什么叫做神的智慧，神的原则，基督的心，你没有这个开始啊。我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跟我讲，他真的偏爱他们的某一个孩子，很奇怪啊，不知道是因为这位孩子特别的体贴他们，还是说特别觉得这位孩子以后有前途。可是隐隐约约之中，其实父母对孩子都是爱，可是隐隐约约之中，孩子们知道他们不公平，对不对？哎，可是什么叫不公平？只有在神的原则下找得到。所以没有神的形象，你我如果觉得不公平，整天就是在忧愁沮丧，甚至于觉得失望，甚至于觉得绝望，哎呀，这个人是过得不太好的。你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对待的公平，他又没有神的形象在中间提醒他、教导他、告诉他，他中间也会沮丧，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太不好。神的样式，神的样式就是说，当你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心之后，你怎么样可以做出来，就是像他的神的这种做法来做。你看圣经是非常的完整啊，让我惊讶，我以前读创世纪从来没想到过，神让我们可以做到他要我们做的管理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要有基督的心，然后效法基督所行的，这叫样式。有他的形象，有基督的心，有他的样式，效法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而且神他要我们做什么，我跟他去做，这叫做样式。圣灵接近我们，把我们私欲去掉了，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做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这叫样式。永远都是神的引导之下。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讲到，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有念到啊，假如说没有神的样式，当然不能管理，对不对？可是有什么后果呢？比如说我们看一起念箴言的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
不，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心，没有按照主耶稣基督他的效法他所做的，都是按照自己去想的话，这句话其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有多严重，哎呀，我们走错就走错了，对不对？可这边讲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之下，觉得这条路是好的、正确的，也是可靠的，以后一定有好前途的。可是，至终，哇，我们人是真是有限的动物啊！刚刚碰到一些朋友进来的时候，讲到美国，在住在这里，到美国有九年了，很快啊！我记得刚刚碰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好多好小。现在都那么大，包括宝贵，可是时间真快。可是我们人常常一步走下去之后，至终啊，至终的意思表示很久以后，甚至已经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才发现这条路是不通的，是死亡的，是没有好的结果的。可是我们人生只能走一遍。所以起跑点没有弄对，你看多危险，一下冲到底，虽然很快，一下十年二十年过去，回头一看，哇，完全相反的道路，甚至于是没有结果的道路。有多少时候你我都是这样，我们直位的下去都觉得，哎呀，从我自己的聪明才智、经验，边上人的劝告，过去家里的背景，甚至于整个世上你看到哪些人你觉得是你的效法的对象的，就发现居然是走不通，因为你我都有自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机遇你要度过。可是起跑点不对，这一条路以为正，至终哇，其实这句话我读了好多遍，好几年才发现原来这句话在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以前读这句话没有觉得这句话对我有那么多切身的需要，我现在阅读我觉得早知道这句话那么重要，我早就在起跑点一跑我就开始找对方向，一晃就过了很多年，一晃就过了十年二十年，好快，对不对？可是这句话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我们有时候走错的时候，其实神常常在提醒我们。记得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做错了一件事情，神第一件事情就跑来跟他说，你在哪里？你我如果有神在心中的话，如果还没有信神的赶快信，因为神常常提醒我们。所以神跑到亚当夏娃面前第一个就问他，你在哪里？这句话仔细思想一下蛮重要的，其实就说你已经走错了。这句话还可以更深的意思，你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在哪里吗？你说这句话，我回去慢慢回味这句话，神有多少次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你在哪？我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再想想看，他是在我们生命的起跑点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到底心中现在你要将要决定或者已经决定的事情，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说至终是死亡之路？这句话很厉害啊！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后来信主，因为有一次他发现他自己没法控制自己。他有一次下了班，他们成婚结婚没有多久，下了班，同事跟他说呀，我们到纽约去喝点酒去。想想说呀，好吧，我们就早点下班。就到纽约去喝点酒聊天，然后就回来碰到 traffic， 碰到 traffic， 结婚没多久太太总是要打电话啊，到公司一看没有人，对不对？就打他手机了，他接起手机来，太太第一句话说，你在哪？然后他吓一跳。对，神这句话 是问了好几个意思。这位太太问说你在哪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哎呀，我这样子，我出来下班要出来，决定帮你到墓里面去买点东西，送你一个小礼物。你知道人犯错之后常常掀开是掩盖，我想你我都有这种经验，神我相信在他心中刺了他一下，我今天早点想帮你买个小礼物，马上就好了，已经快到了，就快到了，好，挂了电话。结果因为天色很急，电话又来了，你到底在哪？我就到了，我在某某街，还讲说街名来了，哎，没想到这头 GPS 讲话 ，Right turn into Holland Tunnel。哦，哇，还想没想到，居然 GPS 会讲话的。太太说：“你赶快说真话。”有时候神让我们特别的时间，也会把一些真相讲出来。他后来几次之后决定悔改，因为他发现，他如果做一个错事，他不悔改的话，他会继续编另外一个谎言来掩盖过去的错事。然后再继续不改的话，再继续的撒谎来掩盖过去，不久之后死路一条。你懂为什么？这些错误的累积是不可能，你除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是造成的。他这位弟兄后来觉知性，因为他发现他没法控制自己的，他没办法在这个过程中间真的找到他自己为证人。那次回去我知道他们是大吵了一架，当然礼物也没买到。他太太更不要那个礼物，因为你根本是撒谎，是不是？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神问他，其实问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正在问我们，你我在哪里？你们可能在这边听讲到，可是你心里面真的在哪呢？你真的以为这个道是真的想摆在心中，让基督的心成为你的心，还是基督所做的变成你的榜样？这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起跑点。所以我们你我在这里，今天我希望这些话语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切入，切入我们的起跑点。所以刚刚说起跑点这么重要，我想你我都知道重要。如果说是不对的话，真的变成了；如果不好的话，再不回到神的面前的话，只有一个在掩盖一个，到最后是不可收拾。很快很快就发现，原来这条路已经迷失了很久很久。所以很多很多的人的错误，很多很多一个家庭里面造成的问题，其实跟这个起跑点很。可是我要话说回来，其实起跑点，神给我们人都有很多机会。神在问你在哪的时候，一个对于信主的人，马上可以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今天会领圣餐，也是再一度的来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在心中好好的这个思想一下，起跑点是不是完全正确？起跑点正确之后 ，on your mark get set， 哇，你还等那个信号，所以说非常谨慎 alert， 不要什么都准备好，枪声一响你没有跑，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第二个重点要讲的就是，哎，我们如果在起跑点上知道这重要性了，没错，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对的心态，所以我想我们第二个点。在你们的那个周报上面，起跑点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在讲到心象的话，我们心态的话，我们必须要这个再思想一些经文。比如说，你打开圣经啊，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节很好记，六章六节，我们来思想一下起跑点的心态。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请。
今天是大理了。
好，显然有些还没翻到嘛，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次，因为我等一下还会继续往下念，所以把你们圣经就留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那附近，好吧？好，我们再来念一下六章六节。
然而今天要让基督的心念受大力的。
哦，起跑点，我们这是讲我们生命的起跑点，两个心态一定要有，第一个是敬虔，第二是什么？知足啊！我们来试想一下，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跟我们提这两样事情呢？太重要了。其实后面神真的爱我们，解释给我们听。他说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哎，这叫公平，对不对？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这太公平了。你不管有多少钱，不管有多少的名，多少你觉得你对世界上的贡献，我们是就这样来，只有去的一样的带着，蛮公平的哈。我跟我儿子说，嘿，你老爸老妈辛辛苦苦到现在，你现在好好建立你的家庭，因为现在你爸妈用的是你的钱，因为我用不完是他们的嘛，用完他们就没了嘛，是不是？所以他说，哦，那你好好用啊，省吃俭用一点。其实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其实我们在世上真的神的恩典是真的很多。美国做过统计，他说世上的人大约是99%，他如果好好做事，好好的按照他该做的做，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的财产绝对用不完。然后还有一个统计，中间50%的人用掉他财产只是 very very 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留在地上带不走了。我们来思想一下，有些心态太重要了。在世上你花那么多的精神体力生命忧愁积乐那么多，我把刚刚的再除一除，在 average 一下，大概是80%的人用不掉你一半的东西你就离开，那你其他一大半不能带走的，如果你花到对的地方，其实更美满。思想一下，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如果你把这些精力花在带不走的东西，你好好跟你边上按照神的心神的方式去做，岂不是更美好吗？值得我们好好思想，这个起跑点太重要了。有时候我最近有同朋友，哎呀，他跟我说，啊，他退休了之后，现在准备换一个小房子。啊，我说他要换小房子，我说那你蛮麻烦的，因为他有10栋房子啊。我说你要换房子的话，这个你哪一栋先换呢？他说先把其他地方卖掉，啊，全卖掉。他说这样卖的话，按照现在 market 大概卖个3年才卖得掉。我是不太懂这个，他说3年。最后呢，啊，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换成一个小房子，啊，草也不必除，有人打扫，他都计划好。然后他其实这句话讲，其实有差不多1年多了，他真的都蛮不错的。最后他说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家具，因为房子慢慢剩下他喜欢的家具全部堆在他现在的房子里面，你知道，动弹不得，到哪都是家具。而且他有一个房间啊，蛮大的 grand， 是不是叫 grand room 啊？最大的 grand room。他墙壁上挂的都是他过去所留下来的图啊，也有当孩子的作品都有了哈。他那个房子挂满，墙壁挂满，因为他说没地方放了，只有一个个挂起来。哦，那个墙壁四周可能比这个差不多这么大小的房子，墙壁挂满了，不是画啊，买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最后他说，最麻烦的是他孩子们，没有一样他们是孩子要的。要卖，居然他有人要来买，要他付钱他才买，才带走。意思说，他曾经当作宝贝的东西，到最后变成他的累赘了。他自己讲，他从10个房子慢慢退到最后一间，最后 他要开始真的要解决的时候，发现这句话讲的没错，什么都带不走的啊，不但带不走，他现在马上就要割爱，因为越来越少，全部搬满了。你到他房子，你发现没转弯就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大差距，我现在发现了，以前以为买了以后用不完了，东西还好不会坏的，给孩子用，他们不要了。你们不信啊？你们看好了，他们不要，不但不要，他说你赶快就丢了吧，带不走。这个给我们的警惕，并不是说东西，而是说你过去，你我包括我在内，到底这个方向有没有弄对？如果恰到好处，这个永远都用得到。有些东西是真的永远用不到。这个朋友还讲，他有很多的家具都是塑胶布啊，什么都包好的，平常都不太用它的，看也看不见。你们有没有沙发是有保护的？小孩不准上去啊！真的，很多东西我们买了摆在那边，其实也很少用到。不但很少用到，还不准用，不是说用，而且那些好像变成供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就变成家具店啊，或者是博物馆啊，甚至于这个，最后带不走，这是最难受，这位很难受。后来他就跟我们说，你们哪天来我们家拿去就好，结果效果不太好，因为搬起来很麻烦的，真的吗？你搬去到你家里也是一样的，摆在那地方，可能到以后再叫别人来拿。啊，讲到这里，我想刚刚念的经文，你再打开再看一下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对的心态，要不然你我永远是所以为什么神那么爱我们，一直跟我们讲这些事情，一不小心就走上我们自以为正的路上。你我都有聪明，都有智慧，可是跟神的智慧一比，是那里。而且神说，你如果离开神，用自己智慧，这条路必定死。就是这条14章12节，你只要离开神，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以为是正的，最后至终是死亡。表示说，死亡的路是绝路，没有生命的。你走完以后，边上的人都不会 appreciate， 或者用这句话来讲，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他觉得是正的，可是边上人觉得很痛苦。我想是有这种 case， 希望我们没有这种 case， 因为神的智慧，主耶稣的心在我们心中，神的方式让我们去学习，我们会有一个好的起跑点。你们同意吗？敬虔很知足啊，原来这两个太奇妙了。如果你看哥林多前提摩太前书的6章11节，先看这节敬虔，你们打开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但表示说其他有些不是属神的，但你属这属神的人，他在提醒我们，跟那些没有神的人，或者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不依靠神的来比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要逃避。表示说不只是不要去学习，反而要逃避这些事情。刚刚讲的这些事情，等一下我们要讲是什么，要追求什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这些事情是带得走的哈。这个我们现在人是想不通的，这几样事情神为什么说要追求这些事情，原来这些事情带得走，这些事情留得下来，这些事情等你离开这世上，其他你所影响的人还继续的与这些事情在对他们说话。这是希伯来书11章跟我们讲，这太重要了。我相信你我不会想到这些话语的力量跟重要性，我们只能说就凭着信心接受它。别的东西带不走，可是这几样东西带得走，也留得下，也可以产生力量，也被别人纪念，也可以造成你以后边上所影响的人的祝福。所以敬虔是必要的。所以在我们在起跑点的时候，有了基督的心，效法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就可以管理。可这个时候，当我们跑的时候，要追求这些事情。 你知道跑的时候有时候会累啊。我记得以前跑步的时候，最怕我这个人啊，最怕跑400米。我不知道你是跑多少，400米对我来讲是最难，因为我这个人的体型、我的冲力、我的氧气的供应，400米我每次跑到200米的时候，我就很发现自己的力量不够，可是要冲得很快，可是又不知道冲到同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终点，因为400米你一定要冲到最后，对不对？可是在中间的时候你很累，呼吸开始喘，所以表示说在费力的时候你怎么样坚持到，这个就是一个你在起跑的时候之前就开始有个心态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我有一次差点我就放弃了，因为发现氧气都不够了。后来突然后面边上有人要追上来的时候，他气喘的声音可能跟我也差不多大声啊，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操练。边上人在跑的人也是很累的，可是你碰到终点的时候你就得着。所以后来我就给自己的操练，当你累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绝望，而是说你要突破。因为我发现别人的冲的时候也是很累的，当我听到声我知道哦，原来是如此。我常常跟我孩子这样讲，你有时候在生活在念书也好工作也好，有时候蛮累，有时候工作上的压力、读书的压力，那这边有学生啊，其实念书有时候真的蛮累的。最近因为学生施工的关系，我跟很多学生有机会谈，哇，他们压力很大。所以你我的孩子其实念书很大的压力，你要跟他装备好，今天这篇道你讲给他听，当他在累的时候他知道边上的人也在累，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累？因为神在造装备我们、操练我们，使得我们可以跑到最后一点。这个心态要境界，要把这些你自我的东西取掉。你如果为了自己的名、自己的利，甚至自己的好处想去达到的话，整个那东西带不去，带不走。可是你为了把神的意思成就的话，你好好跑的话，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这样去做，温柔去做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是最全面的结果。第二个知足啊，知足这个事情，对我们人来讲是蛮难的。知足，你觉得知足容不容易啊？知足要知道什么叫做够，多半来讲。不会知道，因为我自己当孩子小的时候帮他买玩具，对不对？然后越买越多，一个房间里面全是他的玩具，最后他真的他都最后都没有兴趣了，每一个都他觉得他就到里面来看来看看，就不玩就出来了。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当另外一个 baby 到他房间里，哎，他还是 baby 还蛮小的了，就应该 baby 玩他玩具，他说我的他从来不玩的东西，他马上跑去说这是我的。另外当别人有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也要。你知道这个知足的事情很奇妙，他原来他不会觉得他已经很够，他看到别人有他没有他要，等到别人想要用他从来不用东西，他觉得这是他的。人这种心态就是在知足上面出了问题，因为当他得到那么多，他从来没有一点感恩的情况。一个不感恩的人永远不会知足。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真的让孩子们有一个对的起跑点，基督的心、基督的形象，让他知道敬虔跟知足这两个是保持你在心态的一种平衡。因为在敬虔之中你会发现对于知足上面神有很多的教导，里面有温柔，里面有节制，里面还有教导我们忍耐，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出现。那因此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第六章也讲到一些让我们特别要知道的，像第九节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你知道神的话语，我劝各位真的好好的去研读啊，不只是查考读啊，一定要在心中里面让圣灵来跟我们好好的解释这中间到底跟我你我的关系是什么。 这句话你仔细去思想的话，你知道，当然这边想说发财，讲到一个财字，是它原意，它是强调的这个贪这个字，想要发财，表示说他想得到一些他还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就开始陷在迷惑之中。这个财只是一个举的例子，它重点是在想发财，可能是想得名，或者想得很多好车子，想买大家具。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就会在迷惑之中，因为你的私欲在里面搅扰。因此这个人呢，就开始沉在败坏的念头之中，因为到至终你就被这些私欲就抓过去。这边是从一个想要开始，想要如果不在知足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贪。所以知足的反面就是贪的意思。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喜欢贪爱财或者贪爱其他东西，最终是因为那些东西太多，最后而败亡在那个中间。如果再看一节经文的话，第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强调的是说爱这些财，因为这个爱这个字，他没有说财产是不好，他没有说财产或者是财富是不好，没有说财富是万恶之根，他是强调那个爱，那个爱是到一个贪爱贪恋的一个地步。一直说当一个人开始贪爱其他东西的时候，这个贪爱的东西，这个心，这个心态就变成了所有恶的根源出现。有人是贪爱名利，有的是贪爱色情，有的是贪爱孩子，有人是因为爱孩子爱到最后被私欲刺透，他最后用的非常活生生的话，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你我原来都很清醒的知道对错在哪里，可是因为贪的关系陷入以后，就被引诱离开了原来你知道对的事情，就开始走到自己以为的正路里面去。因为你会帮自己做很多借口，做很多假设，做很多英文叫 justify， 让你觉得可以去做的事情。那我们人很奇妙，常常我们要做一个错事，最可怕的是你蓄意要做，就开始找各种借口隐藏起来，最后说这是对的，我要去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人开始要去做的时候，跟你讲的原因跟他里面心里的原来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起跑点不对。当你开始有的，你开始要做之前，你会掩盖，你会把这些所有的你原来的根源啊，这万恶之根啪啪啪全部盖起来，最后看起来好好的啊，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家庭好，为了教会好，最后就做下来。然后后面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彼此要勉励的，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节，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是吧刺透了。我、哦、你要知道啊，圣经里用的词哈、啊、可以去品味。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来跟我分享，他们在这经历上真是活生生看到愁苦把他们家庭刺透。我原来以为这个词摆在这边是一个形容词，他说他因为走到一个贪的路线，最后到了一个地步，真的不只是他们几乎破产了，而且在这过程中的愁苦啊，愁苦是好像针一样一针针刺的，把他们整个虚无完体的完全刺破，意思说受伤是很大很大。我原来很少爱用这个词，等到我听到这些分享之后，我才知道你在那个光景你就知道这些话语真的是这样子的恐怖厉害，让我们要警觉的。我们他们那时候就是错在一个贪字，后来承认贪是你没有得到的，不该得的你硬想得到。当我们人在贪的时候，对你需要的东西跟你想要的东西分不出来， 需要东西神永远给我，可是你想要那个东西神不见得要给你，那你硬要就是硬贪。因此这个过程里面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超过，因为这些都会有 consequence， 就有它的后果。为什么讲这两个金钱跟知足？当我们起跑点有了，有基督的心，我们愿意跟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可当你开始出去的时候，边上你很累，发现终点还那么远，你觉得这条路还不太好走的时候，你在起跑点就要有这个装备，不要走到一半你才爬不下来，还没料到是那么样的。所以主耶稣我们神呢、啊，对亚伯拉罕还没有开始因信称义出去的时候，跟他说你们最后将要有400年时间被人奴隶的，不但如此，在400年时间你们要吃苦，可是神会把你救回，神会跟我们讲。所以神说人生有苦难，神都跟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当我们起跑正确什么都有了，你不要以为这样出去没有一点困难，没有一点要费力的，会有，因为神要操练我们金钱的心，操练我们知足的心。中间有诱惑的，有试探的，你没有一个知足的心，没有一个金钱的心，就出去了，到时候可能没有到终点就跑掉了。上次有一个跑马拉松的在纽约跑，可能是纽约，我忘记是纽约波士顿，他就是跑中间好像去喝点水就跑进，后来被发现了，最后到了终点他不算，他中间出去就还坐了一个连那个便车走了一阵子。我们有时候在跑的中间的心态很重要。最后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在起跑点的一些操练，这个操练也就是我们一下这个经文上面有的，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箴言的4-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上面荧幕上打出来，来请。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你的人有法是有情法的。
所以这操练一直说经常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往的时间，每天都应该有灵修祷告，把你的已经既有的心态所预备好的心在起跑点上知道神的意念跟神的所有给你的这种效法的态度。我想平常读经祷告都有这样都知道，可是要继续不断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交往，要灵修要祷告，好好的保守这个心，胜过保守一切，最后的果效一定出来，因为神会成就。另外再念一下25章28节，
人不嫉妒自己心好像伟外，
因为我们人里面还有一个私欲没有完全被洗刷掉啊，因为我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要记得这过程里面慢慢把罪性慢慢去掉。所以神在提醒我们这里面的私欲是要慢慢舍己去掉。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跟从他，我们都愿意这个起跑点有了，有操练，甚至于心态也保持好，现在我们必须跟从的时候就要舍己，把自己里面的一些事情慢慢去掉。你越跑就越轻省，脱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你在跑就越跑越轻松。这一点你们可以试试看，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好的心在里面，对不对？而且你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操练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当你把这些缠累我们的罪慢慢去掉的时候，你越跑越轻省，越跑越知道哎呀神你的话真是那么信实。不但如此，敬虔跟知足保守的这条路越来越平坦，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到最后虽然神的引领你会经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高山低谷，可是你发现你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你会有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心，而且到最后你发现啊，神的计划完全成就，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你看到神把你带到一个境界，你所带上去的都是仁爱、喜乐、和平、圣灵的结果子，对不对？不但如此，而且你留在世上的都是不朽坏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永远长存，不会衰竭，不像到最后很多东西你要丢了，没人要丢，都不要接受，要他来免费给他，他觉得还太重了，搬走。你要找一些拍卖公司来拿他，你要付他钱，这是真的。所以在这里今天这个信息呢，我们这个起跑点是一个生命的起跑点，比你现在眼睛看得到教你孩子怎么样启动要严重的多，要抽象的多，要更重要的多。因此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位就开始操练，思想到你现在的有基督的心，思想到你有真的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是起跑点。就这样，你如果有基督的心，有愿意效法主耶稣的心的时候，你是在对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神会问你你在哪里。当你有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在过程中间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甚至于有些难处要度过的，这个心态要保持好，要用敬虔和知足的心经常的调养自己，最后要保守我们的心，千万把自己的老我这些罪慢慢丢掉。因为没有制服自己的话，就好像一个城垣没有墙壁，一个城毁坏的，而且它边上的墙垣是短的矮墙，是保护着城邑里面的东西，就好像损坏的墙壁连矮墙的保护都没有。意思说，当我们不把自己的心罪制服掉的话，边上的诱惑试探一来，就好像没有保护的城墙，随便一迁移就出去，常常会走岔路。所以今天这些话语是神在跟我们亲自说话，跟你我在说话。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在这上面操练的时候，你发现神给我们是最大的福分，也是最大的恩典，更是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是有起跑点，人生是有一个最终目标，也有一个特别属灵永远不凋残的一些冠冕，神灵的冠冕神会预备给我们。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语，从创世纪你就开始提醒我们，然后借着新约旧约各种话语箴言上的特别的督导来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让神喜悦的一个起跑点，有基督的心，也效法基督而行，在过程中间让敬虔和知足来操练我们，然后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保守这个心，而且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制服我们自己的罪，使得我们没有机会可以被牵引、被试探牵引，而最终达到目的的时候，神说：“孩子啊，这是一个忠心的孩子，你真是做到神要我们所操练的地方，真是这是最大的恩典，也是有不能够凋残也不会损坏的这些丰盛的观念留下来，可以帮助我们的后代，帮助我们边上的亲友。”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